那你知道这个孩子现在很多人不生，可是中国人就是没有孩子不行啊，就是一定要孩子。所以这个啊，他表姐就写一封信给他的妈妈，张连觉的妈妈，跟他讲说啊，请他把这个表妹啊嫁给河东，哦，那他会善待他，绝对不分什么正房啊妾啊，不会这样分，会善待他。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那天神恭怒，他就写了这样的一封信给他的，等于是舅妈。他妈妈呢就决定把这个张连觉嫁给河东，可是呢，张连觉有一个条件，他说因为我父亲往生，我要守丧3年，就河东也同意，就等他把父亲的丧事守完之后呢，他就嫁给这个河东，啊，小他13岁，就这样结婚了，他的第三个太太。结婚之后呢，12年当中啊，他生了10个小孩，10个小孩啊，3个儿子。你看他的名字，香港首富啊，他的名字叫何世勤、何世俭，最小的儿子叫何世礼，大家都认识哈，前阵子才往生，十几年前才往生，何世礼将军。结果呢，他在25岁的时候，这个长子就得了一场病就走了，3年后，他这个老二这个儿子也走了，那时候他才28岁，两个儿子都不见了。所以那个身为母亲的人呐、啊，就是老这个我们说这个黑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心情啊，真的只有当事人才能够体会。好、哦，以前我有个同事啊，他都快退休了，可是只要人家谈起啊红斑性阑疮，他就开始嚎啕大哭。那因为我们是新进的，跟他比这个老行员啊是不能比，不知道他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啊，他的唯一的儿子就是红斑性狼疮走的。只要听到红斑性狼疮，他就开始哭，好像就是那个是痛失爱子的那个事情，就像眼前一样的事情，所以永远没办法磨灭，不能提。好，所以呢，这个年轻的妈妈28岁，两个儿子相继就走了，所以她感受到这个人生的无常，非常的那个这个恳切哈。啊，在她34岁的时候啊。这个河东爵士48岁，因为那时候啊，他做生意很忙，就忽然呢得到一个病啊，这个群医都束手无策。那很多啊，因为他是首富嘛，很多宗教的人士啊都好意啊来跟他献这个秘方啊，叫他做这个那个。但是呢，这个张连觉啊，因为他从小其实就接触佛法，他的母亲还有他的祖母，都是。这个佛弟子，所以他就很有信心。他想了，他就用佛法的这个方式去求，他就为他的这个先生啊送地藏经跟这个金刚经，每天送，然后回向，然后还发愿呢把自己的寿命减下来给他的先生。就这样做了一阵子之后啊，他这个先生果然呢、啊、就康复了，而且还活到94岁。张连觉往生，他都还在。所以是真的很不可思议。那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啊，接着呢，他的母亲呐、啊，在他37岁的时候又病逝了。好，这个病逝之后呢，他一样呢发愿守孝3年，然后呢，他就这个更呢发愿说啊，他终身就吃长斋。好，你知道在这个首富啊，香港首富的家庭里面，我们可以想象，一定是呢这个我们说这个叫什么，很多的应酬。一定是免不了的。他可以发愿要吃素，当然要经过他先生的同意。他先生就护持他，跟他讲他同意，就他就真的就从此之后呢，就开始吃素。好，在那个时候要吃素是不容易的。好，那到他39岁的时候，他自己呢就得到一种啊这种喉咙啊这个病啊，也是呢怎么看医生都不会好。那。这个中西医都看了啊，没办法好的时候，他又想到，那既然呢，他为他的先生啊，这个诵经拜佛可以好的话，那他一样呢，用佛法的方式去求，他就呢，每天就念佛，结果他在念的过程当中啊，也是经过一阵子之后啊，他明明感受到这个，我们刚讲这个慈光加倍，让他这个身心啊都安泰之后啊，他这个病也就好了，好了之后呢，他就想。这一定呢是他这个 对佛法的信心有，这个信愿有，那他就呢发愿呢要更护持这个佛法，更在佛法里面呢精进用功。所以从此之后呢，他对于世间一切的东西啊，他告诉自己不能够在这个执着，慢慢要放下。这是他39岁的时候，一直到他44岁的时候，他这个长女啊，老大，这个生完孩子之后就得了那个时代啊，我们现在讲就是产后忧郁症啊。产后忧郁症，依他们那时候的财力，也是中西医在香港什么医生请不到，哦，你要好的中医也有，什么好的西医也有，可是都看不好。看不好的时候啊，他就呢想说啊，带他的这个、啊、女儿啊去外面啊，到大陆内地去啊散散心。结果呢，这个医生呢、啊、就跟他讲说，本来是到山东去求医，这山东啊医生看了之后跟他讲，最好的办法就让他散心。那散心去哪里散呢？他们就想到普陀山去朝圣。这个时候呢，其实他才慢慢接触到真正接触到正统的佛法。因为到那个这个普陀山去的时候呢，他去亲近一位老和尚。这位老和尚呢为他们开示。开示当中呢，这个居士他就觉得他非常的法喜充满，就知道说呢，他从一路里面啊，把两个这个儿子失掉了，然后妈妈呢也没了，父母亲都没了，不在了，然后先生又从这个生，我们说在这个生死里面又把他拉回来的，所以这个其实他受这个爱别离的苦啊，非常的这个感触非常的深啊，他就产生呢，一定呢要在这个佛法里面好好的去研究，怎么样让自己呢那个这个信心跟真知见能够增长了，真正来在这一生能够了生脱死。好、哦，因为本来这个四大本空嘛，我们说这个万缘，好、哦，这一切的缘呐、啊，你看到了所有的这些现象，它都是因缘所生。一切都是空的，到最后呢，这个人命无常啊，你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你再什么样的首富，你全世界的首富也好，还是带不走的、哦、所以他就特别的感受，一直想说呢，这一辈子的了生脱死这件事情呢，只有佛法能够来帮忙、哦、也是呢将来呢这个众生啊所需求的、哦、所以他就发了这样的一个愿，希望呢他这个信心跟菩提心呢不要退转，就在这个普陀山的时候发了这样的愿。好，这个是在他这个朝圣之后回来之后，他有这样的这个体悟啊。那回来之后呢，他在香港啊，到了他47岁的时候，他就请这个内地啊，内地我们知道不管是南京也好，或者是这个杭州也好，有很多古刹，那时候佛法都还算兴盛，他就在那边啊礼请这个法师啊到香港他的家里，因为首富嘛，所以他的原宅院可能还这个空间还算大，来这边呢、啊、主持佛七，念佛七天。这个念佛七天呢、啊，在香港是前所未有的。好，七天内啊，这个进进出出的人大概都几千个人。好，那这个前所未有的这个现象也给他很多鼓励，他就想了这样做是对的。好，到他这个50岁的时候啊，他忽然观察到说这个香港人啊。你说他信佛，叫他拜佛，他都很愿意。可是呢，没有正知见啊，叫他去这个拜忏啊、消灾求福啊，都很愿意。你看这个，你们去香港就知道那个黄大仙啊，那个庙哦，好多人呐、啊。为什么？因为求财的人很多，求消灾的人很多啊。那他也观察到了，就觉得说这个正知见呢，才是现在呢给这个香港佛教徒啊最重要的。所以呢他没有到场，他就是一样的去内地请法师之后，就在他家讲经，就在客厅里面就讲起经来。然后呢讲多久呢？讲3个月。这个事情啊，在民国十几年14年的时代啊，是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你说在现在就好啊，净空法师讲他那时候啊出家会讲经的时候，庙里面请他的，你跟他讲我要来你庙里请这个奖金啊，请你吃一顿饭你就得走了，连留宿都不能留。因为为什么？奖金不可以，不给你讲，要办法会，法会才好啊，你知道法会人来多，供养会多， 讲经你一个人在那边讲，有几个人来听？所以呢，他在那个时代就可以请这个法师来他的家里讲经讲三个月，是不容易的。那也是呢，得到很大的回响，在他这个三个月内啊，来家里听经的人上万，所以他就心里告诉自己说啊，那一定要有一个长久的道场，把这件事情呢，他真的能够落实，这个才是重要的。那因为呢，那个时候啊，到了民国十几年的时候啊，国内呢这个政局很乱，我们说这个军阀割据的非常非常的这个严重啊，内地也很乱，他更觉得说啊，你看这么每一个人都想要聚一方，都要做头，他还跟他的先生到处去找那个军阀，因为他们是首富的关系啊，所以有一定的这个社会地位啊，坐下来跟这个军阀谈，希望他们以国家为重，能够怎么样怎么样，可是都不被采纳。他甚至把他的儿子剩一个嘛，何世礼，本来要送到这个内地去当军人，要从军的，可是这个军校呢，没多久因为战乱的关系就关闭了，所以他就把他送到英国去学军事，后来呢就留学美国，留学法国，后来这是后来的事情，所以等于呢，他是把他家里所有的，我们说人也好，财产也好，都希望呢能够做为国家、为这个佛法有利益的事情。那我就是看到说，奇怪，他怎么会办一个女子学校？其实这个故事我听净空法师讲过很多遍，我就想，奇怪，他为什么办的是女子学校？结果我看了他这个整个过程之后，我才了解，因为呢，他就是觉得说啊，人才是一定要培养，你佛法现在已经式微了，要把佛法重新提振起来，一定要有佛法的人才。那所以要有佛法人才，一定要办教育嘛。那为什么他办女子教育呢？他就看到，他说因为香港的女子啊，能够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多，而且呢，尤其是贫穷人的这个女儿啊，你要受教育那更是少之又少。好，那你说好啦，那女人受教育不多，贫穷人的这个女儿受教育不多，那男生也是一样啊。那最重要是我们以前也讲过，他就是认知到，他认为呢，女子为国民之母，他认为只要把女儿教好，将来呢，这个女孩得到好的教育之后啊，就是家庭跟社会安定的首要条件，所以他才会发愿呢，要办佛教女子学校。好，他就办了，在这个民国18年的时候啊，他就发这个愿。到了呢20年的时候，民国20年的时候，他就在香港就设立一个叫宝觉第一义学。宝觉，那个宝前面那个宝就是他妈妈的名字。说这个人他在佛法里面能够精进用功，你把他往前看，他一定是孝顺父母的。父亲死守丧三年，母亲死守丧三年。在那个时代也没有几个人做得到。然后他就设立这个女子学校，在澳门又设一个，一共两个，都是给呢贫困家人的那个女子来读书，免费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开设的课程就是先让他能够自立，所以开什么？开珠算，开缝纫，开这个编织，然后呢协助他的家庭经济上先没有问题，然后呢再进一步学佛。那他不是就说一个空的房子在那边而已，他是请这个内地的一个法师，叫做矮亭法师。他是这个退居之后，从这个竹林寺退居之后呢，就把他请来到香港来住持。那设立这个宝觉佛学研究社，专门呢培育女性的佛教人员。结果呢，他也知道嘛，就一定要有常设的一个道场。那在香港要有这样的道场是不容易的，就在他这个，我们说在他那个56岁的时候，这个河东爵士他不是有三个夫人吗？这个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呢，他就给他10万块，当那时候的钱，10万块当做他的这个结婚纪念日的这个礼金，他就把这个10万块呢拿来设立这个东莲觉院，这个东就是河东的东， 莲呢，就是他这个张延觉的莲，好，用他的这个名字叫这个东莲觉院。好，那这个东莲觉院一设下来之后啊，他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呢成为一个永久的这个佛教道场，能够弘扬佛法，然后呢这个做教育，弘法为主。好，里面有图书馆，有讲堂，好，有这个佛经流通处。好，那他们这个成立一个董事会，里面有主席，有这个监院，有监事，有什么都把它设好。好，那一代一代传，一代一代传。好，到了他60岁的时候呢，本来这些雏形啊，到这个整个做完之后，硬体也好了，好，就这个东莲觉院就落成了。在他60岁的时候，就是民国24年的时候，这个里面呢有10位比丘尼，好，然后呢这个学生啊，我们说这个宝觉义学里面有多少人啊？ 108 个人。好，那当时呢这个张莲觉居士他心中就有一个愿望，他希望说啊，从香港这个地方做起，好，那将来呢他希望这样的一个机构能够遍到全国各省还有全世界。好，为什么他这样想呢？因为他说啊，他这一世的福报很大，他吃的穿的都没有问题，好，而且他的家庭美满，他的子女子孙都非常孝顺，好，先生也对他很好，但是呢这个都是无常的。好，他最大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率领全家能够呢同时往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他最大的愿望。可是我们刚讲他两个儿子不在，这个小儿子他是送到英国去的，所以到英国他们西方世界就是基督世界嘛，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他是受洗的。那他的太太子孙他就底下呢有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其实都是基督徒。好，那他这个时候还是不动啊，继续修他的。好，他知道呢人有20难，好，我们说贫穷的人你叫他布施一块钱都拿不出来，贫穷布施难，但是呢富贵学道难，像他这种富贵人家要他学佛是非常非常困难，没有时间啊，今天要这个吃饭，明天要唱歌，好，都排不进来，好，所以非常非常的困难。可是呢这个张莲觉居士啊，他贵为这个香港首富的这个夫人啊，他的生活非常的简朴，他每天穿的就是居士服，然后呢也没有那个富贵人家的这个懒惰都没有，他一心一意想的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佛法能够推广出去。好，那他也常常劝何东跟他的子孙呢能够布施，好，能够这个多做善事，好，他自己当然不用讲，好，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是很多在家居士的一个模范。好，那更甚的是他从民国我们说这个五年的时候啊，就是他41岁的时候，他到处去内地啊，我们看起来是朝圣，他去过21个地方，包括你可以想得到的那个名山古刹他都去了，他不是为了玩，他都是去找老和尚参访，然后呢访这个参访这个善知识之后啊，就是将来规划要礼请他们啊来到香港讲经，像这个太虚老和尚还有很多你听过的这些大德啊，都虚云老和尚都让他请过来这个香港东莲觉院讲过经。好，那有一次呢他到这个阿育王寺，大家有没有去过阿育王寺朝圣的时候？哎，阿育王寺呢里面呢藏经楼里面供的一个是佛的真身舍利，这个佛的真身舍利啊，平常人啊每一个人去看啊颜色不一样，你同一个人我现在看一次，好，比方说是红色的，我待会排个队再来不是红色的，好，每一个人都常常有这样的体验。好，在这个印光祖师去看过，他也是有这样的体验，他在这个文章里面有这一篇阿育王是他去是朝礼这个佛舍利的时候他有写一篇。好，他到了阿育王寺的时候啊，他那个晚上是住在阿育王寺，在这个阿育王寺里面呢，他晚上一夜都没有睡觉，他做什么？拜佛，拜了一夜呢，这个清晨一亮的时候啊，他觉得全身舒畅，一点这个疲累感都没有，所以就让他呢 更觉得说，其实佛力一直都是加倍着的，只是我们的心有没有跟这个佛感应到家。所以从他这个一直在从事这个佛行事业的时候，他慢慢慢慢越来越觉得这个佛力的不可思议，一直到呢他63岁的时候他要往生了。他怎么往生？我们刚讲他的儿子刘英的受的是基督教的洗礼，子孙也几乎都是。那他呢，他平常呢他也不强迫他们，然后河东做河东的。当然要家人跟他一样有这么大的信仰是很难得的，是不太可能，可是他都不去强迫。他到他往生的时候啊，好多年前啊，他们都是请佛友呢在这个观音菩萨圣诞的时候到家里来念佛，每一年都是这样。那这一年他要往生的时候啊，在民国27年的时候，他那一年63岁他是没有病的。好，那他就跟这个佛友说啊，这一次佛那个观世音菩萨圣诞呢要念佛七天，然后大家就念佛七天，七天完之后要走了，他就跟他讲说啊，跟大家讲说，这个我今天要往生，你们暂且留步送我一程。那大家想，不会吧，你都好好的你说你要往生，他说真的有要往生。他就去洗澡，洗完之后呢叫他的子孙把这个床铺搬出来，搬到客厅来，搬完之后啊，他就上去结跏趺坐，盘腿念了15到20分钟，他就真的往生了。之前他就跟他这个子孙讲，我快要往生了，那不管你们信什么教，他说在我们家啦，这个宗教自由，但是每一个教都是叫人家要孝顺父母的，没有一个例外。所以呢，既然我们这一生啊有缘当这个母子啊，那父为这个六亲眷属，你就送我一程，不管你信什么，你就是要念佛送我一程。就他子孙就答应，答应之后呢，看着他的妈妈在众人这个佛身之下呢，就无病就往生，而且呢放光，还呢有异乡天月，每一个人在场人都看到了。从此之后呢，这个何世礼将军啊，这个佛珠就在他的手上从来没有拿下来过，就这样的就信了佛教。所以各位就知道为什么你的儿子女儿、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不跟你来听经，为什么？所以呢急不得，最后还有这样这个机会可以表演一场，这个是因为他看到的嘛，他就相信了啊。基督徒基督徒你叫他拜佛怎么可能，念佛怎么可能，就最后他信佛了。这个就是这个张连觉居士啊，他一生啊，你看他这个我们说真正的一个菩萨行者，念念呢都是在为这个佛法怎么样能够弘传，所以他这个往生是一定的，因为他的因呢跟阿弥陀佛的愿是相应的。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讲到这里，下礼拜呢我们就看第八。